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总统发威上调关税，中国官媒集体失语。中国称关税不能够解决贸易争端，刘鹤仍将率团赴美谈判。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违背贸易协议的承诺。另外，特朗普总统突然加税，美中贸易战是否返回了原点？我们稍后为您播出专家学者的解析。被缅甸监禁的2名路透社记者获释出狱。另外，巴基斯坦逮捕了10名中国人口贩子。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跟美中贸易战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突然宣布将在周末上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在这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集体失语，社交媒体平台加紧屏蔽相关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宣布，从星期五，也就是5月10号起，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调升到25%。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价值3250亿美元的商品也将很快开征关税，税率为25%。星期一早上7:08，特朗普总统再次发推文称，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损失，贸易方面每年损失6000亿到8000亿美元。对于中国贸易上，我们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抱歉，我们不会再那样做了。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占据了中国官方媒体的主要版面，他的三农工作论述和纪念五四运动百年的讲话刚刚出版，他忙着绘制一带一路新蓝图，他还抽空给普京打了电话，慰问俄罗斯客机紧急迫降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一晚间发稿时为止，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均未引述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只是简短报道了外交部的回应。在中国外交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被问及相关问题的时候回应说，关于美方威胁对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类似的情况以前多次出现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屏蔽了特朗普总统的推文，新浪微博上依旧是岁月静好，充斥着各式的明星八卦。一位要求匿名的英国微信用户告诉美国之音，他向中国大陆发送的相关消息被拦截，阿里巴巴旗下的香港南华早报进行的测试也显示，向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发送特朗普总统推特截屏时，接收方无法收到信息。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关税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希望美国与中国一道解决各自关注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宣布，将从星期五开始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升到25%。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去年开始，美国每增加一批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中国都会采取对等的反制。中国官员还表示，中国不会在被枪指着头的时候谈判。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的决定之后，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取消原定于星期三在华盛顿的美中贸易谈判，也可能会推迟，而且一直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副总理刘鹤有可能不参加谈判。不过，中国商务部星期二确认，刘鹤应美国高级官员的邀请，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会谈。中国商务部没有详细的说明会谈的 安排或者是讨论的议题。中国虽然决定继续跟美国谈判，但是没有任何立场松动的迹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说，关于美方威胁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类似的情况以前多次出现过。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一指责中国违背贸易谈判协议承诺，称将如期的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记者说，在过去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削弱了承诺。莱特希泽说：“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看来，中国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星期二将发布一份联邦公告，宣告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将把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一些人士谨慎地希望，特朗普的威胁是为了迫使中国在最终的协议当中做出更多的让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讨论队仍在准备赴美磋商。莱特希泽表示，他预计本周四和周五将继续在华盛顿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这意味着原定于周三的会谈被推迟。普遍预计，这将是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一轮谈判。莱特希泽和美国财长姆努钦均表示，自上周结束在北京的谈判以来，他们再没有跟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刘鹤通话。姆努钦表示，直到近期，他还认为即将与中国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然而，在周末，会谈严重倒退。这些高级官员拒绝透露他们认为中方在哪些领域倒退，但是实质性用词来表示中国的举措。莱特希泽说，他对事情的解释是，中方一些人认为谈判小组已经达成的承诺是不可接受的。姆努钦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履行最初的承诺，真诚地进行谈判，他和莱特希泽会向特朗普传达，但是到目前为止，关税将如期实施。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末宣布，从星期五，也就是5月10号开始，将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加快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的谈判速度。那么呢，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的下午2点多的时候，当时他刚结束他的这个高尔夫球之旅，那么呢，他在推特上就发文了，说呢，要将对一个因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太慢，而且中方试图重新谈判，那么呢，他现在决定要在5月10号星期五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目前的10%提高到25%。那么另外呢，还有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呢，也将在短期之内来课征25%的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再度的推文来捍卫他的决定。他说呢，美国多年来一直在输，每年在贸易上输6000亿到8000亿美元，我们每年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对不起，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了。那不过呢，根据这个各界的分析，其实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些中国进口商品课征的关税呢，大部分是由美国进口商来支付的，而美国进口商呢，只是在物价上将它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因此呢，针对特朗普总统现在这个宣告，其实美国的商界是十分的关注的。美中商会的副会长帕克在今天就说，他说呢，关税将会对美国产业有负面冲击，而我们非常关切这个新的公告以及可能造成的谈判破裂。那么当然，现在的各方都非常关注是否将会如期的举办美中贸易谈判。那么今天我询问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现在仍然是继续筹备在星期三，也就是5月8号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资深官员也告诉我说呢，他说这个中国外交部同时已经宣布了，说中方代表团依然会前来。不过呢，当然这个中国外交部没有说的就是到底是由谁来率团，是否刘鹤还是继续会前来， 因此呢，我就询问说，如果刘鹤真的有来的话，是否这个会像以前一样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跟特朗普总统见面？那么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目前并没有安排刘鹤与特朗普总统在这一次他的这个行程当中见面。那么最后呢，我也问到说，如果说最后整个代表团是取消了华盛顿之行的话，在白宫方面是否有所准备？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如果中方代表团取消了华盛顿之行，那么看看特朗普总统昨天的推文，就可以了解中国的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于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将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的问题呢，这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做这样的宣布是谈判的策略，还是美中贸易谈判遇到了什么阻力？那么美国的商贸团体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宣布有什么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说，从这个星期五开始将对这个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这个加征关税，税率呢从目前的10%增加到25%。那他还表示说呢，对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呢，这个还没有被加征关税，那么很快呢也要开征，那税率呢也是为25%。那他还抱怨说这个美中贸易这个谈判的进展太慢。那么他指出呢，中国是想要重新来谈判。那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上个星期，也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这个发推文抱怨这个谈判进展缓慢的这个之前呢，这个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特朗普总统自己呢都是表示说谈判进展良好，正在进入最后的阶段，很有可能呢在这个很快就会达成协议。那么为什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会在推特上又对这个贸易谈判有不太好的这个看法呢？这个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呢认为这个特朗普发出加征关税的推特有政治上的目的，也是一种谈判的策略。那么来听听他的解读。
特朗普总统想要展现他是强硬的，在强力捍卫美国利益，他不希望达成的贸易协议让他看起来是柔弱的，所以这些关税威胁在美国有国内政治的目的，以便展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知道怎么谈判的人。但是他也在寻求中国在最后一刻做出让步，除了已经在谈判中取得的让步，我认为剩下来主要是确保协议履行的执行条款，这是关键。
那么对于这个加征把税率提高到25%呢，这个做法，这个声明，其实特朗普政府早就是做出来了的，但是后来表示呢，这个美中双方这个贸易谈判比较好，那么将这个做法推迟。那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欧玉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呢，目前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促使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我们听听他的看法。
It could be that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to gain more leverage going in.
有可能是美国想要在谈判最后阶段获得更多的筹码，也可能反映出谈判中仍有分歧。但是对于美国要求中国什么，中国提议了什么，这些提议是否有变，人们对这些细节知道的很少，因此很难了解这是谈判筹码还是真的有分歧。
那欧玉林表示呢，美国的商业团体是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达成切实的这个贸易协议的，那么这个协议呢能够解决美国企业关切的比如这个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那他说，如果美中两国现在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他所在的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企业呢也是希望两国能够继续的谈下去。他指出，如果关税继续增加的话，那么已经产生的这个关税影响将会有这个继续的叠加效应。那美国行业协会、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则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发表声明，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加征关税，不要让这个关税升级。那这个协会的主席里克·海芬宾呢，在声明中说，额外的关税只会损害美国的家庭、美国的工人、美国的企业，还有美国的经济。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天的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节目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在向中国发出警告。他说关税会对美国农民和消费者造成影响，但是他说特朗普政府也会采取措施与 帮助。那他说，结构性和执行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也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中这两个方面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那皮特森经济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呢，星期五来落实这个加征关税措施的可能性不高。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I think that's very unlikely. But if there's no agreement,
我认为不太可能。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进展，特朗普总统会承诺把加征关税付诸实施。但是由于程序原因，关税不会星期五就落实。但是一些关税可能会在下周落实，其他会在一个月内落实。如果真的发生了，我想说我们是要打贸易战了。但是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呢，也是给这个美洲贸易谈判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他的推文发出之后呢，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一的时候是大幅下挫，亚洲的其他股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在美国呢，美国的股市开盘是跌幅较大，随后跌幅收窄，在截至收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下跌程度是微跌的。那在另一个方面，这个不确定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派副总理刘鹤前来美国参加谈判。目前有消息指出呢，中国这个派出的代表团呢是比预计就是原先计划的要小，但目前还没有消息证实刘鹤是否会来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加收中国输美商品的这个关税，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不明朗，中国股市暴跌，外界关注中国贸易代表团是否如期的赴美谈判，特朗普总统发难，美中贸易战会不会重新回到原点。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这个胡平认为，通俄门结束了，朝鲜发射导弹，或者有很多的因素刺激特朗普的这个翻脸。胡平说，
特朗普突然翻脸，这个美中贸易战确实有回到原点的势头，不过也不尽然，这也可能是特朗普谈判的一个惯技，那就是事到临最后关头提高价码，迫使对方再做出更多的让步。你看中方呢，他还表示要继续这个派团赴美，那么因此下一轮的谈判呢仍然可能进行。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其实尽管在此前有很多舆论都表示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可能会告一段落，马上就会达成协议，但是在此前其实也听到一些不同的说法。那主要就表现在这个对这个这个执行机制，就是监督机制，美方呢提出是要保留一部分这个关税，作为监督这个执行，而中方要求呢全部撤销这个关税，另外呢关于技术转让方面似乎也还存在这么一些争议。在此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一些议员表示，不要匆匆的签订协议，以免又这个成为一纸空文等等。再说，那特朗普现在提出这个新的这个问题，还有南华早报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是习近平否决了中方的谈判团队所提出的要做出更多让步的这么一种的说法。而且表示呢，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换句话说，另外我也看到其他也确实有这种说法，是中方事先做了反悔，因此才引起这个美方做出这些翻脸。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当特朗普他采取在贸易战中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他是有他的相当的根据。第一呢，通俄门这个案子总算是结束了。日前特朗普和俄国的总统这个普京进行那个长时间的一个对话，那么这样子的特朗普总统呢就渴望抽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再说呢，美国现在的经济势头也很好，生产在增长，就业率也在增长， 再有嘛，这个2020年大总统大选在即，而到今天为止，民主党方面都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竞争对手啊。还有一条呢，就是就前些天北韩又发射了导弹，然后这点想来也会招致特朗普的不满，而且他当然也会认为这和北京方面放水有关系啊。出于这以上的种种情况呢，特朗普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前夕，又摆出更强硬的姿态，我想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北京的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认为，特朗普总统发推文提高关税，中国官方的反应呢比较迟钝。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的回应也比较暧昧，那么这一闷棍呢，打的中方还没有真正的想好对策。张立凡说：“
中国官方的反应比较的迟钝，然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的这个回应呢，也那个比较暧昧。我觉得可能这一闷棍打的就是。”中方这边现在还没有真正想好一个对策，所以但是今天实际上从股市的表现来看，就特朗普这一闷棍打下来以后，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些个最活跃成分的反应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北京可能处在一个两难的这个状态。然后从特朗普这边讲呢，我觉得一个呢是中国答应的这些条件啊，因为中国一直在拖在变，但是中国答应的这些条件呢，可能越到后头越是硬骨头难啃，那么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东西中方还在坚持。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峰会，就是也就是我们等会儿要谈到的这个问题，就中国又想搞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什么亚洲命运共同体啊，还想要联合的盟邦来对付美国，这点呢我估计让美国也很不爽，让川普不爽。另外呢，从谈判技巧上来看，谈判技巧，还有加上就是这次朝鲜这个重新搞这个导弹试验，那我们觉得这个川普在这个时候施压有他的考虑，就是说他在川金会的时候，在越南那个峰会上，他已经摔过一回了。摔门就走了。那现在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刘鹤案计划即将访美的时刻，他这个使出这一招来，那就是有可能我就要这个你们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发作。那这个呢，说实在的，那这个刘鹤这么长时间的谈判成果是不是都白瞎了？那我觉得这个对中方确实是有压力。那再有，当然我以前咱们也分析过这个事儿，就是说原来说是3月初的时候就要加税，然后因为这个阿根廷峰会呢给了这个中方领导人一个面子，就让你能顺利的开两会，但是现在两会开完了，这个又开了一带一路峰会，好像又有点还阳，然后觉得底气又足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要打一闷棍。就那会儿我就说过，3月份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觉得就是特朗普总统在那个时候就有些失策，他自己把这个期限放宽了，让中共顺利开完两会。开两会以后呢，中共还是以拖代变，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特朗普失去耐心了。
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老挝领导人上个星期签署了首份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与此同时，北京正筹备将于5月举办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社评说，中国与亚洲国家已经携手踏上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征程。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早些时候提出的概念，现在看来，中共打算正式的启动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以忧虑的目光注视北京推广中国方案的举动。美国国务院官员最近提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引发美国各界的热烈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国际社会能有多大程度的认同美中竞争是不是两种文明的对决？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一种姿态，表明崛起的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胡平说，
在我看来，这些共同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其实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概念，他等于是扯出一面旗帜，向世人宣布，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他主要是表明这个意思，至于他具体内容，倒还在其次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2015年，习近平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这个建立7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上。就提出了这个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2017年，2017年12月，中共和世界政党这个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很明确的阐述。他说呢，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啊！这话当然看起来很空泛，后来呢，他这段表述呢又写进了中共的党章，而且写进了这个修改过的这个宪法的序言中。他这个表述本身看起来很空泛，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内容并不太重要啊。当然，这里它主要涉及到这个政治、安全和外交的问题，还谈到了生态。在这其中呢，中共也提出有些具体的措施，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啊，还有孔子学院。也就是表示呢，要用这个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给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在其中呢，其实中共提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提出挑战，有这个与之分庭抗礼乃至今后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种架势。另外在具体内容上呢，也确实有些明显的不同，比如说中共提出这个命运共同体，它更多的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而对于人权问题呢，就把它放在很低的地位，而且反对用拿人权的问题去这个所谓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等等，这些地方呢也表现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和这个普世价值的之间的一个距离。那总的来说，他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这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亮相的动作，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崛起大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中心。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认为，中国领导人沉浸于自我营造的这个幻觉当中，来掩盖中国经济出现的一种空虚的现象。张立凡说，
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就是不挑战你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但是呢，这个话呢是以前说的，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以前说的话后来不算数。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发生。这个比如，这个领导人刚上台的时候，他也主张这个没有讲好。比如说，他去新加坡访问，他就说，新加坡大学倡导人才不设想、观念不设想、思维不设想、知识不设想的无墙文化。他说这体现了新加坡创新进取和开放包容精神，是这个贵校和贵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在刚上台的时候是想学新加坡的，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想让全世界学自己吧。
嗯，
所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说的话可能已经不作数了。
嗯，
那么今天来看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来挑战啊现有的国际秩序呢？其实我觉得很成问题，就是有可能是这个生存于一种自我营造的幻觉之中。
嗯，
这个情况跟毛泽东非常相似。这个当年法国的这个作家马尔罗就说过，他说毛泽东就是沉浸在他自己这个制造的幻想之中，幻觉之中。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访问了一趟欧洲，然后这个意大利也加入一带一路，希腊也加入，觉得好像这事儿有希望，然后又开了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峰会，这个万邦来朝，这个一下子心情就好了很多，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就是想继续营造这种幻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认真的来这个看待它，因为现在很现实。刚才我们谈到中美贸易战这个又到了一个这个叫板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要看的是下一步怎么办。
嗯，
当然我相信这个什么这个文明对话的论坛还会开，然后高调还会唱。
嗯，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在现有的这套指导路线的这个主使下还能走多久啊，这个内囊是不是已经进上来就空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往后有很多伟大的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方案可能都难以实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大陆四月份主办了许多场包括军事、贸易、文化和“一带一路”全球高峰论坛等规模庞大的国际活动，扮演了主导国际外交的角色。几个中国官媒和亲中媒体以此与台湾做了对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他发的报道。
四月份中国主办的重大国际活动接二连三紧锣密鼓的登场。为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4月22日起60多国海军代表团和10多国舰艇来到青岛参加海上阅兵等多国海军活动。紧接着2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全球150个国家的5000多名代表以及37个国家领导人参加，堪称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动。就在同一天，中国在海南三亚举办了2019全球自贸媒体大会，有包括美日韩在内的26个国家和地区的58家境外媒体和经贸机构代表参加。4天后，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揭幕，这个由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的国际性展览为期162天。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引起一些国家警惕，并受到美国抵制。一些外媒还形容这次全球论坛是在质疑中开幕，但中国高调举行的这一次全球性论坛以及一连串主场的国际性活动清楚显示中国全方位的试图将其影响力扩及到全球。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3日发表了一篇名为《民进党偏拿民粹当饭吃》的评论文章，文中把两岸最近发生的事对比，说大陆在拼经济，台湾在拼政治。这篇文章还严厉批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假民主之名，寻一己之私。台湾中国时报执行副总主笔陈勤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拼政治是因为台湾选举太频繁。 他说，
这种现象会把台湾的政治气氛炒得非常热，因为这个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大选啊，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影响太大。从2018开始，九合一的选举就被讲成是2020的总统前哨战嘛，所以由一选举总统的人呢，在前一阵子的九合一选举就开始布局了啊，所以他的选举，是没有间断的。
中国中央台办管理的新闻网站中国台湾网4月29日刊登一篇网友的评论文章，批评民进党政府阻挠大陆投资，阻挠青年就业，说搞选举有一套，搞经济不擅长。香港中评社4月26日在一篇题为《北京开一带一路盛会，台北忙内讧》这篇文章里面最后写说，两岸都很忙，忙得不一样，台湾政客忙着争权夺利，民众的利益摆在一边，内讧的台湾让自己与大陆的差距不断拉大，歧视难逆转。对此，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刘世芳对美国之音说，上述媒体的说法是标准的中原文化思维，中国大陆根本不了解全世界的民主政治是怎么回事，好像只有在其共产主义式的经济才叫发展经济，民主制度发展经济就不叫经济。他指出，一带一路项目已经引起反感，这个项目让一些参与国外债急剧上升，中国带去自己的工人器具，借着别国的土地上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意在扩展中国权力。他质问，这是中国在拼经济还是在拼政治？台湾的中国时报5日在一篇名为大陆拼经济台湾拼政治的评论文章里面引述中国台湾网说，蔡英文政府逢中必反，对陆资区别待遇的做法将进一步加重台湾经济困境，加剧台湾经济边缘化。立法委员刘世芳则认为，台湾经济困境并非仅仅来自中国大陆，还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但政府努力吸引台商回台投资。他提出统计数字说，今年至今还不到半年，已经有价值2500亿台币，约83亿多美元的回台投资。刘世芳批评说，中国官媒的中国拼经济、台湾拼政治说法会让民主国家的公民笑掉大牙。目前台湾两大政党都在进行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过程，在作业上各自出现矛盾和困难，导致台湾媒体每天大幅报道。刘世芳说，台湾民主政治表达不同意见，媒体报道选举消息很自然，并非如大陆媒体说台湾都在拼政治而已。陈庆富还认为，台湾选举的民粹式手法始于民进党，不过民粹式语言对台湾民众已经不太管用了。他说，
这20多年来他们常常喊的一个口号就是爱台湾，他就把你划分成爱台湾跟不爱台湾啊。外省人通常他就觉得你大陆来的不爱台湾，或是你跟大陆走太近，他就觉得不爱台湾，所以用这种二分法。但是呢，最近几年啊的选举情况来看，许多民众已经慢慢觉醒了啊，就是对这个民进党的话术已经有所了解啊，觉得说民进党很多其实就是用这种话术来欺骗选票啊。所以在去年的九合一呢，因为韩国瑜喊出的口号啊，他就讲我们已经不欠民进党了啊，然后他讲说人要能够进来啊，货要能够出去，高雄才能够发大财。那这个简单的话术呢，就把民进党过去民粹式的这种选举语言呢给他破除了。
对于台湾看来相当激烈的两党对峙，立法委员刘世芳说，各阵营间的互相批评并不奇怪，这也是民主制度可爱的地方，可是大陆媒体并不了解。他说，
每个人都可以有言论自由，只要你不侵犯到宪法里面所保障的自由的话，其实都没关系。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媒体或朋友呢，他们就不太清楚，他们总觉得说只要一旦是担任这个非常高官的位置上的话就不能批评。那这跟以往的这个封建独裁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皇帝诏约呢，其实很相像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的事情呢，尤其是在很多的政治上面呢，台湾的人几乎都是半信半疑啦。
刘世芳说，台湾民众只有一点是相信大陆的，那就是中国当局侵犯人权。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路透社说，两名被缅甸以违反殖民时期制定的官方保密法而监禁的记者从监狱获释。路透社记者瓦隆和爵梭去年九月被判处七年监禁，他们两个人被捕前在报道缅甸军方2017年8月在西北部若开邦的残酷镇压，将近70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穿越边境进入邻国孟加拉。瓦隆和爵梭2017年12月在仰光的一家餐馆与两名警官见面，并被交予一叠文件之后被逮捕。两个人在调查警察和军人在若开邦印丁村屠杀十名罗兴亚人的事件。这两名路透社记者获释的两个星期前，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两个人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最初的定罪应该被推翻，因为他们落入了警察设置的圈套。在对瓦隆和爵梭审讯期间，一名缅甸执法官员说，他把文件安放在两个人的身上。瓦隆和爵梭因进行了揭露屠杀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与他们分享普利策奖的还有他们被捕之后最后完成报道的两名同事。路透社记者瓦隆和爵梭的被捕引起世界各地捍卫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活动人士的愤怒，他们将这个案子视为缅甸数十年军人统治之后于2016年实行民主制度以来第一次有关维护言论自由的真正考验。联合国一个调查特别调查小组指称，缅甸军方去年针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若干次的杀戮，有种族灭绝的企图。联合国要求以种族灭绝、反人类罪以及战争罪等罪名对缅甸高级将领起诉，包括缅甸军队总司令敏昂莱。巴基斯坦当局逮捕了十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欺骗巴基斯坦 年轻女孩假结婚，然后在中国强迫他们卖淫。旁遮普省的这个首府拉赫尔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星期一告诉记者，他们打击人口的贩运小组也逮捕了卖淫团伙当中的四名巴基斯坦同谋。贾米尔汗说，被逮捕的中国公民与当地的人一同在贫困的基督徒社区寻找年轻的女孩，骗他们与中国男人结婚。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一名中国妇女和一名冒充牧师的巴基斯坦人也在被逮捕的人之列。贾米尔汗说，团伙成员供出他们将几十名巴基斯坦女孩送到中国，之后强迫他们卖淫。伊斯兰堡中国大使馆说，他们正与巴基斯坦合作克制非法活动。中国媒体报道说，中方也在中国境内抓捕了部分团伙。上星期，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巴基斯坦和中国认真处理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妇女在中国充当性奴的这个情况，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制止新娘贩卖。自五年前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开启以来，赴巴基斯坦的中国人人数大量的增加。这个项目是北京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已经为急需中方投资的巴基斯坦带去了190亿美元。巴基斯坦一家主流电视台上个星期播出了拉赫尔一家非法婚恋介绍所的画面，其中有几名中国男子和包括两名青少年在内的六名巴基斯坦女性，他们等着以新娘的身份被送到中国。受害者告诉巴基斯坦 ARY 新闻频道说，他们的家人得到了3000美元的报酬，并且能以每个月获得280美元。家里的一名男性成员还能获得中国的签证。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可能搁置重要的人权问题。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深表关注。不过，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密切关注香港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消息起伏不定，最新报道说，特朗普抱怨贸易谈判进展太慢，并说将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升至25%。南华早报5月5日说，美中接近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纽约时报4日则说，美国在对华贸易谈判当中没有提出新疆关押维族穆斯林的集中营等议题，而且认为新疆问题会破坏贸易谈判的进程。受多种因素影响，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一度下挫超过1000点。美中贸易谈判是否涉及中国的人权状况、互联网管制、新闻自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表示，
对于很多人来讲，包括我们香港支联会来讲，人权跟贸易跟很多的国际关系是完全分不开的。无论是美国、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是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啊。美国跟中国更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会的成员。联合国在二战以后成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人权啊。所以我想，无论是美国、中国都应该有这样的承担。
蔡耀昌是在星期日支联会贸易举行的6次风筝放飞活动期间讲上述这番话的。支联会每年的风筝放飞活动旨在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用放飞风筝干扰当局直升机低空侦察飞行的行动。蔡耀昌说，对华关系不能忽视人权议题，这是美国民间以及国会两党许多议员的共识。
所以如果是美国政府为了这贸易关系放弃这个保卫，或是要求中国改善人权，这是完全违背这个国际的责任。特朗普这个政府他们也有责任也有需要在处理跟中国的贸易的时候，人权问题应该成为这个美国跟中国这个关系其中一个不能够这个妥协的一部分。
南华早报援引新疆当地最高官员3月份的话，否认有集中营的存在，并说所谓的集中营其实就是类似寄宿学校的设施。不过，苹果日报5月5日说，美中下轮贸易谈判前夕，副总统彭斯态度强硬，强调特朗普要求中方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立场坚定不移。有评论认为，美方的这种要求比人权要求更具影响力。在中国民主法治议题方面，苹果日报援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近日受访时的话说，港府不应无视国际社会对逃犯条例修法问题的关注。中国大陆的法治，无论从结构、法理可靠程度以及可信度，都与香港非常不同。公众关注逃犯条例修法很自然，特区政府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唐伟康还说，香港的自治程度正在下降，有迹象显示国际商界正在考虑暂停在香港的投资，因为国际投资者担心香港一国两制是否能够维持。针对有人批评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唐伟康表示，我在这里投资但是不能说话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最新报告积极评价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特朗普成功扭转了北京美国过去20年间几届政府对北京战略意图的误读。报告还说，面对北京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日益强大的威胁，华盛顿长期以来处于梦游的状态，使特朗普总统唤醒了正在梦游的美国。下面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的分析。
的确呢，从特朗普竞选到他当政两年多以来的，这个建制派对他的批评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因为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呢挑战了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呢经常会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呢，用这个单边主义完成美国的这个利益，而且他有一些这个外交的活动呢不太合符外交规范，这些都是引起建制派对于特朗普政策多加诟病的一些主要的原因。至于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我们应该看到呢，目前美国政界其实在这一方面，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呢，其实他的观点是比较趋同的，也就是说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建制派呢，把中美之间原来的这种建设性伙伴关系呢，调整成为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这个呢是没有太多的分歧的。其实这一点上来讲呢，也不是特朗普本人在这一届政府中做出的新的调整，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任期内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时所提出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呢，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要巩固或者重建美国在亚太的这个地位。从现在外交政策协会的这个评分上来看呢，他们基本上是肯定了特朗普对于美中关系一个基本的预判和实施的方向，只是在具体的做法和成效上呢还有一些折扣，所以没有给他一个满分。
嗯，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报告是特别提到，在过去的这个20年间，美国的这个三届总统的对华战略是对北京的这个战略意图啊，都是误读了。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说的报告所说的这个误读的这个提法？另外与特朗普总统与他的这个前任啊相比，那么特朗普他的这个对华战略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本质的改变或者有本质的不同？
就这个误读本身这两个字来说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界对于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就是说呢，长期以来呢，或者至少是在特朗普前任呢，对于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走向或中国政治走向呢，是希望中国走一条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市场化，那么同时呢，加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间来，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期待。但是呢，从目前看来呢，中国的内部的政治改革呢，并没有按照西方设计的这个道路前进，甚至呢，在美国的政府眼中呢，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是开倒车了。至于说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呢，美国呢也非常质疑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呢，我们要看到呢，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这个迅速扩大，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逐渐上升吧，那么中国呢不仅呢更加自信地提出一个所谓中国的模式，同时呢中国也愿意把这个中国的模式推向世界，推向一些其他的国家。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和美国发生了目前所产生的这种冲突的情况。至于说一些根本方面的改变呢，我觉得一个是说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冲突，另外呢是这个双方的这种敌意或者不信任呢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呢还有更就是这种各个冲突层面呢还互相的感染，互相的合流，互相的影响，那么增大了中美关系之间这种下行的压力。
外交协会的这个报告认为啊，说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与北京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这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这样的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合理和可行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外交途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报告中间确实提出这样的观点的，那么没有认为呢，中美之间没有呢充分的利用，或者说是这种传统的外交沟通管道呢，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呢，主要是特朗普目前的整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团队呢，不断的在调整中。我们知道，在过去2年中呢，他已经换了3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2任国务卿，还有很多的这个外交岗位是缺岗状态。 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的目前的外交和国安的系统内部呢，缺乏一个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关系。那么有很多人在发言，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在发言，但是缺乏一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协调机制。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声音呢，从特朗普内部传出的声音很复杂。那另外一个呢，也是特朗普本人，他愿意保持一种商业谈判的风格，利用这种不确定、声音不统一的情况呢，增加自己这个谈判的砝码，给谈判对手施加压力。
嗯，这份报告当中啊，还提到，就是说目前说美国已经完全明确了中国的实力的崛起带来的威胁，并且说呢，说这个已经有效的采取了初步的行动加以应对。那么这里提的这个初步的行动指的是什么？怎么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效？
这些初步的行动呢，我觉得包括了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是这种战略定义的改变，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合作伙伴，而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同时呢，美国也发动他自己的盟友呢，要接受美国的对中国的新的定义。初步的行动中间很重要的一块部分呢是贸易战的问题。那么它呢到目前来看呢已经迫使中国呢收缩了海外投资的规模，同时呢也导致了很多的跨国公司呢在转移它的产品供应链，对于中国呢这个自身的经济呢施加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些呢，像类似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那么美国呢，用既有的和新的一些措施呢，来制裁涉嫌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当然，这还包括不惜呢在人文交流这些领域里呢，实行一些新的限制政策，像打击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的推广，比如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初步的行动。究竟这些行动有多少可以持续发展？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遏制中国呢？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观察的。
嗯，这份报告还提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应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就是说迟迟没有出台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这个大的战略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政策？
之所以这个没有大战略这一条呢，是这个报告中间最后的结论部分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大的战略出现呢，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完全是特朗普政府本人工作没有做到家，而是确实就体现出了中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它的多面向性，和这个关系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制度性的差异。那么到底究竟在面对这种经贸、政治、外交、军事多方面的这样中美的关系，又面临着这样一种强大的或者说巨大的制度性的鸿沟，到底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中美关系，什么是一个可以实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目标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美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差异实际上存在不是说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你像因为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那么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后面的冷战，到以至于到现在，中美之间历来都存在制度性差异。那么究竟，那么以前这种战争的手法没有能够完成制度性的弥合，那么单纯的靠经济制裁或者外交的孤立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上的弥合。那么到底现在究竟该如何做？那么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不仅是特朗普本人现在拿不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可能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外交界、智库界呢，都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你怎么理解，就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经常这个夸奖他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但是这个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这个关系现在又非常紧张，怎么理解这种私人之间友好，但是国家之间竞争这样的矛盾？
对于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来说呢，我们应该看到，首先他确实和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历来对这个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和这个政治强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他不仅是表扬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像对于普京啊，对于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情况之下，他都有这样的说法。至少还有一点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呢也是为了增加谈判中的筹码和一些余地。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正谈判中间出现破裂问题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呢来兜底、来挽回，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做法。
下面为您播报一条新闻：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说，由于人类活动，100万个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很多在几十年内就将灭绝。这份星期一公布的报告采纳了几十个国家450名科研人员的研究，并警告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是人类历史上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大自然正在全球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科研人员说，物种灭绝高达过去1000万年以来平均灭绝速度的几百倍。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